与众不同的孩子并不是独有的特产，所以会有不同的种类衍生。托马和马修所在的疗养院里有一个柬埔寨孩子，这孩子的父母不大会讲法文，所以每次和院里的主治医师进行会谈时，过程总是不顺，有时还令人傻眼。他们经常气呼呼地结束谈话，总是强势地反驳医师的诊断。他们的孩子不是蒙古儿，而是柬埔寨儿。注：蒙古儿，同时也是指患蒙古症，也就是唐氏症的人。别把遗传说出口，这个词会招来不幸。我并没有想过是遗传的问题，然而遗传却已先想到了我。我看着两个头发乱蓬蓬的孩子，真希望不是我出了什么错，才让他们和别人如此不同。如果他们不懂得说话，不懂得书写，不懂得如何数到100，不懂得骑脚踏车，不懂得游泳，不懂得弹钢琴，不懂得绑鞋带，不懂得吃冰螺，不懂得用电脑，那都不是因为我教的不好，也不是他们所处环境的问题。看看他们，他们会跛行驼背，并不是我的错，而是运气不好的缘故。或许遗传是运气不好的学术名词。我的女儿玛丽曾经告诉班上同学，她有两个残障的哥哥。同学不相信她所说的话，他们说她骗人吹牛。有些母亲在宝宝的摇篮前这么说：我不希望他长大，我想要他能一直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比起来，残障孩子的妈妈幸运多了，他们可以把玩娃娃久一点。只不过有一天，这个娃娃会有30公斤重，而且有时候可不温顺。而做父亲的，通常都等到孩子大了些，开始好奇，会提问题的时候，才渐渐对孩子感兴趣。但是不管我如何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，却总是枉然。我的孩子只会问这么一个问题：爸爸，我们去哪里？大家都说，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便是回答他的所有好奇，教他领略美好的事物。然而，马修和托马却没能让我有这个机会。我曾经多么想当个小学老师，用有趣的方式教导孩子学习。我制作儿童卡通、儿童书籍，然而我的孩子却未曾看过、读过。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以我为荣，可以这样对同学说：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。如果说孩子需要以父亲为荣，那么做父亲的或许为了让自己安心，也同样需要孩子的崇拜。往年的电视在节目开播前出现的，通常是单调的测试卡画面，而马修和托马就可以在电视机前耗上几个小时，只盯着固定不动的测试卡看。托马喜欢看电视，尤其是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之后，就更喜欢了。他视力不好，却能从一堆人之中认出我来，然后大叫：爸爸！即使节目播映完毕，他也不肯吃晚餐，只想守在电视机前。他一直叫着：爸爸，爸爸！以为这样我就会再次出现在荧光幕上。我原先以为在他心目中我并不算什么，就算没有了我，他也可以活得很好。也许是我错了，我在感动之余，罪恶感油然升起，但又很清楚，就算要为此每天带他去家乐福看史努比，我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生活。托马即将满14岁了，我在他这个年纪已经拿到中学第一阶段的结业证书。 我看着托马，难以从他身上辨认出我的样子，我们长得一点都不像。或许这样比较好，但我不想说是对谁比较好。我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，才会想要再制造出另一个我？是想着我的自尊与骄傲吗？我对自己一直是那样的充满自信，所以才想要在世间留下一个小小的我？还是我不想死了之后便灰飞烟灭，所以想留下足迹，好让后人可以踏着我的足迹追随着我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确留下了些许足迹，只不过这些足迹就像肮脏的鞋子踏上打蜡地板所留下的污痕，只会招人斥骂。当我看着托马，看着马修，我自问，把他们伸出来到底对不对？这答案应该要让他们来给，而我只能期待见到他们拥有的小小喜悦。史努比，洗温水澡，给猫咪的爱抚，阳光，皮球，到家乐福散步，别人的微笑，小模型汽车，吃薯条，一个接一个出现，让他们在这世上的短暂居留能变得好过一些。我还记得那只白鸽，那只白鸽出现在疗养院的工作坊里头。当时孩子正在工作坊进行双手操作练习，也就是几个孩子在纸上乱涂乱画，而其他的不是消沉沮丧，便是笑得开怀。当这只白鸽飞进了室内，几个孩子睁着兴奋发亮的眼睛拍起手。白鸽飞着，偶尔有一根小小的白色羽毛在空中左右飘荡后缓缓落下，有个孩子的视线就追随着落下的羽毛。此时工作坊充满了某种祥和，或许是因为这只白鸽的关系。白鸽时而在桌上栖息，时而停住在某个孩子的肩上，引人记起毕卡索的画作《抱鸽子的小孩》。有些孩子害怕地尖叫了起来，然而这只鸟儿却气定神闲，毫不慌张。托马口中一边念着帕姆鸡，一边紧跟着白鸽，想要抓住它，说不定他想拔光这只鸟儿的毛。人和动物之间很难能有这样和谐存在。这些孩子和白鸽，双方细小的脑子里正有着交流。此刻，艾西斯的圣方济仿佛就在眼前，而乔托也带着他布满鸟儿的画作现身了。纯洁无瑕的人手中不会是空的，而是满满的颜料油彩。注：圣方济，中世纪基督教圣徒，自身道德修养极高，亦为诗人，传说和鸟类可以交流，祷告时能让鸟安静下来。乔托，生于1267，卒于1337，是意大利画家，文艺复兴的先驱，被誉为近代绘画的创始人。托马18岁了，他长大了，要站直也不容易了，支架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的身子，他需要一位监护人，而我就被指派担任这个角色。监护人应该要能坚强稳定，脚跟深深踏稳着土地，他抵御着强风狂吹，在暴风雨中挺直着腰杆。但是太好笑了，我竟然要当起这个监护人。现在我有权管理托马的钱财，在他的支票上签名。托马本人不在乎钱，他连什么是钱都不知道。我还记得当我们在葡萄牙的一家餐厅用餐时，他把我钱包里的钞票全拿出来发给每一个人。我相信要是我跟托马要钱，他一定会这么回答我， 爸爸，你就拿去吧，我们一起去逍遥，一起把我的残障补助花光光。托马不是吝啬的人，我们要用他的钱买一辆漂亮的敞篷车。父子俩像一对老朋友，开心地开车去狂欢，就如同电影里头的情节。我们在蔚蓝海岸下车，住进富丽堂皇的大饭店，到高级餐厅去用餐，开香槟，然后聊许许多多的事。我们会聊车子，聊书，音乐，电影，还有女人。夜里我们在一大片荒凉的沙滩上散步，看着鱼发出灵光，在漆黑的海里画出一道道闪亮的线条。我们像个哲学家，聊生死，谈上帝。我们欣赏着天上的星子和岸边摇晃的灯光，然后因为意见不同而吵起架来。他叫我死老头，而我则是对他说，放尊重一点，我是你爸爸。接着他回嘴，你没有什么了不起。